圣徒的追求，生命造就。着重信徒属灵生命的追求及生活侍奉中的实际对付。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，要显大能，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。随从圣灵，不随从肉体。罗马书8:3-4，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，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，做了赎罪祭，在肉体中定了罪案，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。什么叫做随从圣灵？我们应该怎样随从圣灵？首先，我们应该知道，当我们蒙圣灵光照，认识自己是个罪人，并向神悔改认罪，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时，就领受了神所赐的圣灵，他就内住在我们的灵里。哥林多前书6:19说，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？这圣灵是从神而来，住在你们里头的。圣灵住在我们里头，是神极大的恩典。他是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三而一的神的第三位，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在世时求父神赐给我们的另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我们同住。这位圣灵也称恩高。约翰一书2:27说，你们从主所受的恩高常存在你们心里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，自有主的恩高在凡事上教训你们。这恩高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你们要按这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。由此可知，圣灵住在我们里头是来做主人的，他是神，是我们的教师，他要教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，引导我们行义路，他无微不至地爱护我们，看顾我们，我们理所当然地应该爱他，听从他的引导，顺从他，这就叫随从圣灵。圣灵又称真理的圣灵，因为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，所以随从圣灵的人必定不能口吐谎言，行虚假欺骗的事。圣灵也是爱的圣灵，随从圣灵的也必凡事从爱心出发，无论说话行事都要凭着爱心，如果心里有怨恨就不是凭爱心了。圣灵也是光，随从圣灵也必随从光，不行在黑暗里。为信主以前所做的那一切暧昧无益的事都要弃绝。神是全能的，他凭着他至善完美的旨意和至高无上的权柄行事，他要求我们遵行他的旨意，而我们只有随从圣灵才能遵行他的旨意。他虽有全能支配一切，却赐给我们一个自由的意志，也尊重我们的意志。所以神要我们随从圣灵，是要我们甘心乐意的顺从，并不强迫任何人。只是神一再警告我们，随从圣灵的就要蒙福，违背圣灵的要受惩罚。圣灵有话说，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就不可硬着心，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。保罗也说，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，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。初信主的人如果不清楚什么是出乎圣灵的，请注意，在开始阶段，圣灵常借着我们被圣灵点活的良心 来显示他的意思。良心对不义的事很敏感，若你行了不义的事，良心便会不平安，直到你悔改认罪对付清楚之后，才能恢复与神正常的关系。有一位姊妹在大学读书，信主以前她常去宾馆洗手，顺手拿一些手纸回家，习以为常，从未感到良心不安。信主以后，她照样去拿手纸放进口袋中，但回到宿舍翻开圣经阅读时，忽然觉得口袋中那手纸搅扰得她读不下去，于是她合上圣经去看别的书，口袋中的那些手纸还是扰得她心中不安。她把手纸放到别的地方也还是不行，直到第三天，她将这手纸放回宾馆的洗手间，才如释重负。圣徒要顺从圣灵，首先要听从良心的呼声。如果我们有顺服圣灵的心愿，圣灵就能在许多事情上感动我们。多年前，我在南京当住院医师，有一天，一位老姊妹来探望我，我陪她参观了我们的医院，当时心中受感动，要我送她5块钱。我怀疑这是否出于心理作用，姊妹是否真需要这笔钱？如果她并不需要，我就不想给，我的经济也不宽裕。这位姊妹一直没有丝毫表示缺乏钱的意思，可是我里面要给她钱的感动却越来越重。最后在临别时，我将5块钱放在一个信封里交给了她，她也不知道信封里装的是什么。隔不多日，我收到这位姊妹的来信，她告诉我她的女儿要上大学，缺5块钱，她向神要，圣灵感动她来找我。她心想，若是圣灵让她来的，必能感动我自动给她这笔钱，所以她就一直没有提起这件事，直到她接到我送给她的信封，回家打开一看，不多不少，正是她所需要的5块钱。我为此向主说，主啊，你多么好，可是我有多么小气，还舍不得拿出这小小的一笔钱来，我感谢你。神就因此得了荣耀。如果我们肯随从圣灵行事，神就因此得荣耀。我们无论是向人传福音，或是为主做见证，都应该随从圣灵行事。当然，我们若要在凡事上都能随从圣灵行事，就必须时刻保持与神的正常关系，也就是我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。使徒保罗也曾劝告我们，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，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。什么是随从肉体？为什么不要随从肉体？肉体就是我们天然的魂生命，自从我们的祖先亚当犯罪之后，人就属血气。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，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，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。很多时候我们并不认识自己的本性是属肉体的。主耶稣的门徒在未受圣灵之前，虽然撇下一切跟从主，为主的缘故发热心，与主一同受苦，但是他们还会随从自己的意思行事，去体贴肉体。又如使徒彼得拉住耶稣，劝他不要到耶路撒冷去受苦受死，主耶稣转过身来责备他说，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吧，你是绊我脚的，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甚至我们信了福音，有了永远的生命，也得了圣灵为印记，可是我们仍有可能不随从圣灵而随从肉体。哥林多教会的圣徒 口才、知识都全备。但是保罗说，弟兄们，我从前对你们说话，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，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，在基督里为婴孩的。我是用奶喂你们，没有用饭喂你们，那时你们不能吃，就是如今还是不能。你们仍是属肉体的，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、纷争。随从肉体的结果是什么呢？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，必要死；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，必要活着。肉体隐藏着我们一切天然生命的骄傲、虚假、诡诈、嫉妒、纷争等，就连我们认为是侍奉主的祷告、传福音等所谓属灵的事情，里面也可能暗藏着我们肉体的思想、意念。加拉太书5:19-21说，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，就如奸淫、污秽、邪荡、拜偶像、邪术、仇恨、争竞、记恨、恼怒、结党、纷争、异端、嫉妒、醉酒、荒宴等类。我从前告诉你们，现在又告诉你们，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。曾经有一位神学院毕业的弟兄，很热心侍奉主。有一次他患了腹泻，一天之内泻了好几次。有弟兄劝他吃药治病，他说，我不吃药，我要求神亲自医治。他就祷告求神医治，次日腹泻加重，弟兄来看他，劝他赶紧吃药治疗。他坚持说，不，我一定要神亲自医治我。第三天弟兄又去看他，他腹泻非但没好，反而更严重了。弟兄就对他说，你再不去医院可能危及性命。他说，我要跟神拼了，他不治我，死就死吧。这时神在他心里说，为什么有药你不吃，一定要我医治呢？你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原来他里面有一个不纯的动机，他要证明他若求神医治，神必听他，显明他属灵，蒙神独爱。他要显露自己，并不是真正想荣耀神。当神光照他的内心，显明他这属肉体的心怀意念时，他就在神面前悔改认罪，神就医治了他。肉体的情欲最严重、最危险的罪之一是淫乱。淫乱曾遭致挪亚时代大洪水的审判，招致索多玛、俄摩拉的毁灭，招致便雅悯支派的几近灭绝。基督在临前夕的今天，肉欲横流，泛滥成灾，正越来越汹涌的，连少年人也卷了进去。离婚、同性恋、裸体色情、性朋友、乱伦，以及伴随而来的艾滋病、性病等等，正席卷全球。许多人已堕落到了不知羞耻的地步，腐蚀了不少信徒，甚至包括一些主仆。圣经说，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，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，方合圣徒的体统。求主使我们面对这世代中的种种腐败、黑暗、死亡，学习眼瞎不看、耳聋不闻，不忘苟且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。同时求主使我们成为圣洁，远避淫行，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。人的肉体，也就是人的情欲，总是与神为敌，与圣灵相争的。在许多情况下，圣灵起了头，但人的肉体一加进来，就败坏拦阻了圣灵的工作。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顺着情欲撒种的，必从情欲收败坏；顺着圣灵撒种的， 必从圣灵收永生。凡属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已经把肉体，连肉体的邪情私欲，同钉在十字架上了。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，就当靠圣灵行事，不要贪图虚名，彼此惹气，互相嫉妒。
求主拣选我道路，我主为我拣选，我无知己的心。
求主把守我的嘴。圣经诗篇141篇3节说，耶和华啊，求你禁止我的口，把守我的嘴。以赛亚书6章5节说，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。自从撒旦引诱人类始祖犯罪以来，他一直借着人的舌头败坏人类，并借此伤害信徒，分裂教会，拆散同工，毁坏见证。一切敬畏神，活在神光中的弟兄姊妹，都必须认真学习勒住自己的舌头，不随便说话，更不可说谎争吵，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，总要说感谢的话。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，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。圣灵对圣徒在言语上有很严肃的教导和警告。雅各书3章5至8节说，看哪，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。舌头就是火，在我们白体中，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，能污秽全身，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，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。各类的走兽、飞禽、昆虫、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，也已经被人制服了，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，是不止息的恶物，满了害死人的毒气。
圣经对言语有许多珍贵的格言和好榜样，值得我们终生学习。温良的舌是生命的树，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。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，好像用盐调和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。许多夫妻间的不和，是由于在一两句话上计较，要占上风，不肯退让，缺少恩典。有的人讲话刻薄、粗鲁，缺少温柔，缺少甘甜。在同一场合表达同一个意思，可以有不同的方式，要选用最合适的言语语气，使人得意。这是一种艺术，需要用心学习。勉励的话往往比责备的话更奏效，对孩子们 也是这样。先知撒加利亚的时代重建圣殿，曾停止过12年。后来神借他用勉励的话鼓舞百姓重新起来，完成建殿。
一句话说的合宜，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。旧约里提到亚比该以委婉的言语消除祸灾，所罗门以智慧的言语解决争端。在新约里，主耶稣给我们最美好的榜样。这些经文请仔细前读默想。
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，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。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，使我能听，像受教者一样。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，我并没有违背，也没有退后。跟随主的人不但需要有受教者的耳朵，善于谦卑领受主的话，不偏听不偏信人的话，善于分辨，还需要有受教者的舌头。曾有主仆指出，教导的灵就是骄傲的灵，换句话，只会站在拉比的高位上教导人，而不柔软不谦卑的接受较为年轻的弟兄姊妹的话，就是骄傲的表现。听人的话，不要计较对方的态度和语气。
说话要得体，要有礼貌和智慧。利未记19章32节，在白发的人面前，你要站起来，也要尊敬老人，又要敬畏你的神。我是耶和华。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要用嚼环勒住我的口，我默然无声，连好话也不出口，我的愁苦就发动了。在为主受审时，要仰望天父的灵赐给我们智慧的话。
主耶稣和使徒们反复地教导我们，不要论断人。论断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吹毛求疵，不公正的、严厉的指责或定罪别人。论断人的往往动机不良，居心不正，带有个人成见或偏见。尤其背后论断，非但对人无益，也常成为听见者的成见，而且伤害被论断的人。像哥林多人说保罗凭着血气行事，又说他是诡诈，用心计牢笼他们，既与事实不符，心态也不对，当然是论断。但像约翰说丢特非好为首，用恶言妄论主的仆人，以及保罗说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等，就不是论断，而是圣灵借他们说的真话。教会范围内对论断两字的误解很普遍，被人论断要靠主包容赦免，不要计较或怀恨在心，必要时可做解释。保罗对别人论断的态度是我们的好榜样。他说，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，我都以为极小的事，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。我虽然不觉得自己有错，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，但判断我的乃是主。所以时候未到，什么都不要论断，只等主来。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，显明人心的意念。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。
说话力求准确，不可因自己的好恶而夸大或缩小。用爱心说诚实话并不容易，因为许多信徒不爱听，说了反而得罪人。要做好这一点，我们往往不但需要主赐给胆量、智慧和机会，还要有自知之明。我是否是合适的人选去帮助年长者？我的属灵光景是否配？或许我还不如这位有缺点错误的人呢？我记得年轻时，有一位弟兄的哥哥落在最终， 这位弟兄就一直为他祷告，想帮助他。但是弟弟如何对哥哥开口呢？有一次，主给他一个机会，他就流着泪对哥哥说：哥哥，父亲临终时说过，敬畏耶和华的一无所缺，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，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。他哥哥很受感动，以后也有了改变。
耶和华如此说：你若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，你就可以当作我的口，他们必归向你，你却不可归向他们。宝贵的是指容神一人的思想言行，一个传道人的言语要受特别严格的对付和约束，才能成为神的出口，而使传讲的道带着能力、生命和膏油。
以上这些，让我们靠主认真默想学习。最要紧的是仰望圣灵赐给我们爱心，随时随事具体的教导我们，让我们像大卫那样发出由衷的祷告：耶和华啊，求你禁止我的口，把守我的嘴。耶和华我的磐石，我的救赎主啊，愿我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蒙悦纳。